男的别瞎喊，谢谢啊！今天是2016的最后一天，能够跟你们大伙儿在一块儿，特别的开心。没听见啊？好像每年年底的这一天，咱们都在一块儿，够十年了是吧？嗯。每次站在北展的台上都是最开心，因为压压叉叉两三千人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现在感谢最后一排的，离着有这么一站地，反正我是看不见你们呢，你们在心里想我什么样就好了，发自肺腑，至至诚诚啊。哎，好，嗯。他能看见我，你心真宽。嗯，为什么要说一个单口相声呢？因为这个跨年演出啊，跟平时的业务场不一样。就这一年，我也没干别的事儿，说书、唱戏、说相声，搭着也没有别的手艺了。这场叫跨年，所谓的跨年，就是得演过夜里12点去。不容易啊，真不容易，所以尽量把语速放慢。还是这点词儿，慢慢说呗。后台还特意请了两个结巴来了，哎，踏踏实实的一个字儿啊，说10分钟。你要半截腻了，你要走那就活该了。尽量多说一点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难为各位这么捧，这么支持。其实去年啊，跨年的时候也说单口相声了。我爱说单的，因为从小我先学的评书。那年7岁，跟先生学评书；9岁学的相声；16岁干专业，浪迹江湖数十载。我也没有别的手艺了。我估计这以后说哪个国家请我当个皇上什么也够呛。我也就不做这个准备了，演戏吧也就味儿事儿，有时候也跟人一块串个戏，电影电视剧都去，但是我对自己有自知之明，相声啊给我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我不可能在影视方面有更多的发展啊。这个人每个人都有一碗饭，端好自己那碗就得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其实演戏当年我们也演了好多年，也演过正剧，但关键现在无论演什么吧，我没出戏，人观众先出戏了。观众一看，哎，这是说相声那个，我这点劲算是白费了。我给人家这个动画片配音，观众都出戏。你说那玩意赖我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我这辈子估计也当不成什么影帝了。但是要说拿下两个影后来还可以。嗯。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，嗯，有你们我也好不了。嗯，单口相声呢有长有短，短的呢10几分钟就能说完一个小笑话，长的呢一辈子都说不完。你比如说之前我说那个什么《济公传》什么的，就这类东西说不完，因为我一边说一边编。啊，那哪有完去？好些观众退票，你想了没？德云社的服务宗旨是以不退票为标准啊。这个好些个人问我，你说那些个单口相声怎么竟没说完的呢？我说是啊，我那个小儿子岁数还小，我得指望这些东西把他养大。其实说不完也挺好，老有个念想，是不是？我说的100多，你们活到100多，这是一个多么开心的事情。慢慢的听，慢慢的活，人生一大乐趣。那么今天咱们说的这个呢，到底能不能说完，是否挖坑，全看我心情。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单纯而又善良，嗯。也许说着说一高兴啊，这就说到12点把这故事讲完啊。 那还有人哦，你有点单纯善良了啊。尽量说吧，说不完的话也没有办法啊，那就很遗憾了，反正是肯定遗憾，嗯，憋着挖坑来的啊，说书不挖坑那没意思啊，在坑里待着其实是其乐无穷的。我之前啊，我来之前我挑了挑，我说今儿说一什么呢，跟大伙儿聊会儿是吧，有几种，一种就是神鬼妖狐，闹妖精闹鬼，冯天齐闹通州啊，什么这个济公传呐、啊，但这类东西一说啊就没完了。还有一种是奸情人命，奸情人命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呢它有长有短，挑来挑去挑了今天这么一个故事，叫黑猫告状。其实前几年要说就是时间挑来挑去没挑开，把这个故事就给耽误了。黑猫，黑猫大伙都知道吧，哎，就是黑色的猫，嗯，好，这个你们都了解了，咱们这故事就好进行了啊。好多人家里边愿意养猫，但是过去说这个不愿养黑猫，有人说黑猫不吉利，这个东西看怎么说了。因为有人说黑猫啊是人上辈子的恋人，就是你上辈子搞一对象，然后你死了他也死了，这辈子你成人了他成猫了，也不是怎么设计的啊。反正有一种说法就是黑猫是这一辈子来报恩来的，但是在很多人的口中很忌讳提黑猫，尤其是比如说某一家里边很不幸有人去世了，外边打雷下雨，这儿来一黑猫，一定有人跟着看着，不让这猫从死尸身上跨过去。民间传说如果这个猫跨过去的话，死人能诈尸，诈尸都懂是吧，就这死人本来躺得很好，突然间腾起来了，这个很可怕。当然了，凡事它是这样的，它有一定的解决的方法，我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啊。如果说真是某一天，比如说一不留神您碰到诈尸了，这死人腾坐起来了，你别担心别害怕，有办法，你就绕到他的后面去，然后摁他肩膀说躺下。可能会管用。到底这猫为什么跳过去会有一些个变化，众说纷纭。有的人说就是什么什么磁场啊，什么静电啦、啊、碰上打雷了，反正说不清楚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在很多人的心中老觉得黑猫是一个不吉利的事情。但是在咱们今天这段单口相声里面，黑猫它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。啊，在过去来说，人家有些个半仙之体的人们说了，说这黑猫辟邪，辟邪的东西不是很多。比如说有一种是走着夜道啊，比如说你下班了哈，下班回家路上对面呢碰见鬼了啊，咱们就这么一说啊，随便一说啊，啊走的三环好不好，走哪儿不管，随便你爱走哪儿走哪儿，反正你走哪儿都得碰见鬼啊，对面来一鬼，最简单办法拿手在胸口画一万字，万字会吧，不会是吧，啊好，这个不管用了啊，你都不会还聊什么呀，万字，中国有句话万字不到头，就是这个，特别像希特勒画的那符号，但是您记住希特勒那符号是黑的，万字是金色的，这是我佛的 logo， 武则天给定的，这万字这口冲右边甩，这一个字俩音，这口冲右甩这字念万，这口冲左边甩这字念福，在佛家里边说这个字的代表就是太阳，代表阳光的意思，对面啊碰见鬼了啊，你打这边来鬼打那边来，俩人碰见了，你说你好，鬼说你好啊，然后你发现他是鬼了，你就拿手跟这画一万字，鬼就害怕了啊，鬼乐着啊，这是个文盲啊，写的不标准他就跑了啊，反正说画一万字能治鬼，要不带一小八卦镜也行啊。还有种说法就是抱一黑猫，可是你没有天天抱着黑猫上班下班的，你又不是警长是吧， 要实在觉得不安全，你就上班啊扛一机关枪啊。那些个咱们不提，咱们单说今天这个故事。这件事情是真事儿，因为我说的都是真事儿。1920年发生在沈阳，那会儿沈阳叫奉天啊，当年皇太极啊给那个地儿起名叫盛京啊，兴盛的盛，京城的京，到康熙年间改名叫奉天，取奉天之意。为什么叫奉天之意呢？都看过圣旨吧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哎，取这个意思，奉天。但是这个奉天地儿大了，我们今儿说的地儿呢叫小河沿儿。小河沿儿什么意思？到北京您知道逛天桥，沈阳就是小河沿儿北市场。当年我们相声有一位大师叫万人迷呀、啊，就死在沈阳小河沿儿上了。郭松龄反奉死了之后暴尸三日，也在小河沿儿。过去老话说到沈阳不逛小河沿儿，如同没来是一样的。这个故事就发生在1920年沈阳的小河沿儿。你看我说书不愿意说废话，直截了当，躺一下子就入到故事里边来，然后你听后边都是废话。要光说故事啊，三五句话说完了就没意思了。为什么要听书？听的是说书人眼中不一样的世界啊，很多知识是你在别处听不到的。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谈论小河沿地区的风化场所，好多人不好意思乐，其实心里乐得都不行了，这是一个长知识的时候到了啊。这个小河沿啊，有吃的，有喝的，有茶馆，什么都有。当然也有什么风化场所，甚至包括一些个电影院。有人说电影院怎么算风化场所？列位，我拿眼一打，今天现场的观众啊，80岁往上的人并不是很多。哪位是80岁以上的？来，请站起来。好，那个姑娘80，好好，嗨，你保养的是真好。想当年不管是天津、北京、东北各地，其实很多电影院不以电影为主。为什么呢？它单有一种女服务员啊，赶来了，开始啊。这个那个年头他也没人控制，也没人管他。这个服务员呢与众不同，怎么呢？他有一个名字叫玻璃杯啊，叫玻璃杯，谁起的名咱们倒不清楚，但都这么说，说上电影院不是为了看电影，为了找这些玻璃杯。到这儿来了，一般都是男孩多，单身的这个，或者已婚和并不幸福的这些男人们啊，愿意到电影院去看电影，演什么并不重要，买张票。来服务员捯饬的又狗狗又丢丢，这六个字打死我也不会写，我都说了够10年了。一夸哪女好看就是，呵，长得这姑娘又狗狗又丢丢，好看呗，给人票。这姑娘有几个作用，第一是领座，给你带到哪儿坐下；第二卖酒水给你；第三陪你聊天，剩下就是你的事儿了。领到这儿来，过去老电影院不像现在这个啊，屋里有几根柱子，最难卖的票呢就是那柱子后边，你想那个看电影谁还得这样，这不好卖。但是每次这姑娘准能给你领到这儿来，坐在这儿，哎呀这不行，这吃住啊，看电影的行话，吃住，面前柱子，我这位置吃这柱子看不见，我这吃住啊。这会儿就看出女服务员的能耐来了，吃住不要紧啊，方便呐、啊，这一句话心就踏实了，方便啊，这个离着厕所近呢，接手方便呐，这儿离着太平门太近了，着火你头个跑啊，反正类似这种话很多，把你稳当住了，卖水卖饮料卖各种小吃给你，让你花钱。这一场电影下来，这主几乎也不看电影， 黑灯瞎火，就俩人跟这儿是吧，搞一些个什么小动作，很开心。这儿看完电影了回家心满意足啊，家里还问呢，看电影去了啊，看电影去了，今天这个电影好，什么故事，就一开始那哟，海浪大船人哟，你买张票自个儿看去吧。嗯，他也没看，他就跟着忙活呢。所以这种电影院里边他不以电影为主啊，上这儿来呢都是半推半就，找这个服务员满足一下自己的要求啊。还有就直接到旁边那些个什么什么怡红院啊，怡黑院啊，怡白院啊，啊就各种这种不同档次的休闲娱乐的地方。
看德纲网，专业的郭德纲相声下载网站，网址www.看德纲.cn。
我们也年轻，也没赶上过，没去过。这个前些年咱们这儿好些个有那个洗头房，据说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里边亮小粉灯，作为大姐姐啊，一打那过她敲玻璃哈，我净听于谦他们说这个，没去过是吧？于老师那年打那过就让给拦住了嘛，噔噔噔一敲窗户，于老师那个这多热心肠的人是吧？
啊，
哎里边这个200，于老师上火，耳朵听不清楚啊，150，什么50啊，30，于老师这才听见，还能便宜吗？啊，我都是听他们说的，我没去过啊。好，这算接过去了，不提了。哼，反正过去像这种地方也很多，风化场所有这么几个档次，特别高档次的那个很厉害，人家姑娘那都是琴棋书画数学斗唱样样精通，不是说你想象的，对，好家伙进门就上炕，没有，不是你想象的，那进门先聊天跟你对诗，你说实在，你要不是说有点文化，你都跟那待着臊得慌，来俩姑娘汤汤汤好张嘴都硕士水平，你说你待了下去吗？当然比那个档次也有低的，二等的三等的低等的都有，但人家挺好玩，一定是有人带着去，没有说自己瞅冷了推门就去了，一定是有一个引路的朋友带着来了，这一进门人家姑娘来了啊，陪哪位啊，问陪哪位，来陪这位，这抽烟喝酒烫头这个来，坐在于老师坐在这位这儿了啊，就坐在这儿了啊，头一回去都紧张啊，紧张啊，跟着紧张，哎，姑娘还得跟人聊天呢，姑娘得问呢，先生贵姓啊，姓王，哦，怎么称呼，张德胜，怎么直冒汗呢，上火，手都凉了，下寒，反正就这样着急呗，回家之后晚上睡不着觉了，来回跟炕上烙饼，他爸爸还问呢，怎么还不睡啊，您睡吧，我还得折腾会儿。头一回去都得有人带，后来再去就自己了，但是头一回去也害臊，帽子压低一点，哎呀，来回跟这门口溜达着，碰见熟人了就紧张不行了，你干嘛去，就烧香去，烧香，上窑子烧香去啊。在小河院一带这种风化场所很多，今天在这胡同口里边，这里边有一个小班，所谓的小班呢就是不上档次的这种地方啊，在这胡同口这站着一小伙子，这小伙子24、5的年纪，头上戴台湾草的草帽，漂白的，身上穿天蓝色的一个大褂，脚底穿着里弗尼的鞋，右手拄着文明棍，左手叉着腰，这戴着大金表，戴着金溜子，戴着戒指，红宝石的，绿宝石的，钻的，这个那，这好家伙，这六个大戒指啊，他有一六指儿，这手拄着文明棍，文明棍这个东西在国外西方过去来说，绅士们都拿着这个啊，后来传过来了，咱们这好多人也拄着这么一个，也不是说站不住了，二三十岁都拄这个，拿着这是个身份。啊， 那会儿不说嘛，说这个有那个烧包，坐着那个洋车上，他那洋车定制的三个脚铃，洋车上有脚铃，拿脚踩，那不是拉车的踩，是坐车的踩，当啷当啷当啷当啷，讲究的有俩，这脚也踩，这脚也踩，最厉害的装仨，一脚一个，拿文明棍杵一个，这趟回来比拉车的还累。烧包啊，拄着文明棍，小伙子挺精神，叼着烟卷跟这儿站着看啊，干嘛呢？今天有朋友要到这儿来开开眼，他就是那个领路的人呢。这人姓罗，叫罗小明，今年24岁，保定府的人，在沈阳这做事。西门外有一个纪纪，继续的纪，这个掌柜的姓纪，所以叫纪纪五金行，多难说呀！我估计冲这牌匾，这家没朋友啊。他在这五金行做事，今天有一朋友说了，说你老上那玩去，你带我去吧。他带人家去，就领着他来，跟胡同口等着，一直看这表。这朋友一直就没来，等着吧。等着等着呢，越等心越烦，就顺着胡同口就出来了，就站这胡同口往外看，大街上做买的、做卖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，有立的、有站的，卖米的、卖面的，炸油条的、什么红烧鸡蛋的，干嘛的都有。看着看着，有打对面来了一女的，这女的要看着呀，有个27、28，长得这个身材啊很苗条，上身穿花丝葛的一件水红的上衣，脚底下绒线的袜子，这双鞋鞋帮上绣的都是花，下身穿个百褶裙，脑袋上戴着各种的鲜花，都戴满了，再搁俩枣就是个切糕啊，长得还挺好看，单眉细眼，薄嘴唇啊，这个眼睛有点弯，过去说这叫桃花眼啊，这俩眼来回学嘛。你看这表情这个状态就知道不是这么恨稳当啊，那个稳当家那个女孩子出来之后没有说满处就滴溜乱转的，这时候满处看，那意思就是你们瞧瞧我，瞧我这身衣裳，瞧我这脑袋花，瞧瞧我这鞋，你看我有多俊。来回看，他也来回看，这罗小明也来回看，四目相对。人呐，首先说是动物啊，说至于说俩人好了之后，什么愿天下有情人，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，是莫错过姻缘，如何如何，那都是之后诗人们替他们写的。真正的东西他异性相吸啊，他一看他，他一看他，啪，这个火光四射，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啊。罗小明心说罢了，真好看，怎么那么好看啊，看人家这一脑袋花啊，青丝玫瑰豆沙馅什么都有啊，看着很可口的样子，哼，这我要是尝尝得多好啊。这女的一瞧见他也愣了，这女的叫什么呢？此人姓殷，就是这个殷纣王的那个殷啊，叫殷素花，北京人，是个北京的姑娘。当初呢，由于这个曹锟他们打仗啊，跟着自己的父母由打北京搬到了奉天，最开始一家三口开了一茶馆，后来这个过了这么一两年呢，茶馆边上啊有一个做鞋的手艺人，姓段，叫段其山，没事上这屋喝水来，一聊天说这人有手艺，能做鞋，鞋做得特别好啊，而且说这些年来做鞋啊攒了这么不少钱，有几百的俸票，俸票就是沈阳用的那种钱，俸票啊，有点钱。一来二去，殷素花父母动了心了，说这可不赖啊，这个老段有手艺有钱，人也厚道，山东人，虽说呀比我岁数大点吧，但是他有钱呢，是吧，他要是能当我的女婿，他不就挺好吗，哈， 这家大人没溜，拿话一引呢，老段很开心。老段都五十了，说好啊，愿意。家里也没问这个姑娘殷素花乐意不乐意，就把这事儿啊就说成了。好，这通哭，不愿意呀、啊，他有什么手艺啊？他这个做鞋的如何如何呀、啊？他爸爸他妈一劝，你看你不能这样想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是不是啊？脚下没鞋穷半截，对不对啊？你以后跟他，你那鞋上都是花。当然这一点后来做到了啊。三说五说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可是，一过完门之后，这日子过不了。老段太老实了，善良厚道，没有这么老实的了。这俩人岁数差的太多了。到今年，这个殷的奶奶29岁啊。你想想，那一年20多岁的时候嫁给老段，他不认头啊，俩人没事老吵架。后来这个殷的奶奶父母全去世了，没办法了，就剩两口子，得了，凑合过吧。此地有一个万德城鞋铺，老段呢让人鞋铺弄走了，最开始是自己摆一摊给人做鞋。人家来掌柜的，掌柜的姓翟，叫翟世清，说我们那儿啊，这个弄了这么一个挺大的一个国际鞋业公司，请您到我们那里去高就啊，上我们那儿弄鞋去吧。就去了，去了呢就住在柜上，就是不回家，上人家买卖家住去，比如一周或者半个月，有2天假才回来。眼不见心不烦，殷的奶奶心里挺高兴。这两天闲着没事要逛一逛小河沿，今天在街上就碰见这位了，罗小明，四目相对，那你爱我我爱你，越看越痛快啊，站那就不动了。你也不动，他也不动，行人是动的呀啊。这个殷素花手里拿了一手绢，就顺手这么一扔，啪就扔在地上。罗小明那是干什么的？那是专业逛妓院20年。那位说4岁就逛，他爸爸原来就干这个了，人有家传呢。两步到跟前了，捡起来了，一抖了，姑娘，这是您的吧？要，我怎么掉了呢？没留神，亏心不亏心呢？啊，不是你扔的吗？我谢谢您啊！伸手一接，要抓这手绢，这个罗小明这手在底下，递手绢，拿手啪一捏，殷素花这手指头，俩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扑哧儿。就乐了，这个东西就没那么复杂啊，这就一说一乐一点头，嗯，行，就这么简单啊。当然也真有那个笨蛋是吧，咱们也见过，就说明他骨子里边太单纯啊。这一递手绢，一接手绢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这就明白了。就这会儿的功夫，咔雷响，紧跟着这雨下来了，都跑，下雨啦，人都跑啊。旁边那儿呢有洋车，这殷素花转身就奔洋车那儿跑，到这儿就上车。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先把这棚子撩起来啊，赶紧赶紧赶紧送我回家。说了声送我回家，拿眼看着罗小明，那个北门啊，北门4条胡同72号，说完看他一眼，这话一语双关，一个是说给车夫听的，一个是说给罗小明听的。北门4条胡同72号啊，10个眼色，这车可就跑了，后边还有车呢啊。罗小明也上来了，上车，棚子撂下来，快快快快快，跟着跟着跟着跟着，哦，侦缉队的，什么侦缉队的，这一前一后，这车就到了。没多远啊，那个年头这人力车也方便，而且来说再怎么着也就是城里这一块，你要现在这个不现实，北展完事了之后，好像叫洋车送我一趟燕郊啊，那这1个钟头之后就是你拉着他了啊。啊，那会儿没多远，拉着车拐弯抹角，有这么10多分钟， 也就到了。啊，这会儿呢雨还就小了。一束花下了车，撩着裙子，白褶裙嘛，撩着裙子啊，捡干地儿走，怕鞋帮湿了绣的花啊，顺着墙根走着走着还回头瞧一眼。一瞧果不其然，罗小明后边跟着呢啊，一前一后进胡同来到他们家。这个老段他们家呀、啊、一个独门独院啊，打开之后一回头看看罗小明，罗小明到跟前了啊，你看这下雨衣服都湿了，哈哈，那个你看，哦还真是的哈，你好面的怎么下雨了呢啊，来进来进来把衣服烤一烤。这话给谁说的呀？给街坊说的。青天博士往家里带人，万一邻居要问呢有个交代。来了快来快来快来，哎呦，一前一后俩人进来了。啊，他这个屋啊是个一明两暗连三间，正当中这间算是客厅，这边呢是卧室，这边还有间闲房，吃个饭呢和堆个零碎东西呢。这儿进来您快坐吧，给搬一五字坐这儿了啊。哎呀呵，哎，这位大姐好，您可别叫大姐哈，我们有爷们。腾就站起来了啊，在家了吗？在家就不让你进来了啊。哦，是哈，他大嫂子开玩笑啊，吓我一身冷汗啊。嗯，那个大哥在哪儿发财啊？发什么财？那个做鞋的。哦，好好，有手艺，有手艺啊，有手把劲儿啊，有手把劲儿。嗯，你把那个大褂解开吧啊，我都湿了。哎，解这大褂，大褂接过来给搭在边上，搭好了，这沏了壶茶。您喝水，先生贵姓啊？哈，我免贵，姓罗，我叫罗小明，我是保府的人。所谓保府，就是我是保定的人，保定府嘛，所以简称保府的人。哦，您今年贵庚了？哈，我24。哟，那么年轻啊！啊，是是是是，您今年贵庚啊？哎呦，我要说完之后啊，你就得嫌弃我，我都29了。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好岁数，好岁数，29怎么就好岁数？是这懂事儿，懂事儿，懂事儿，懂事儿。啊，懂事，这就比18、19好聊天，好聊天啊。哟，真缺德，说这叫什么话呀、啊？这是啊，喝水，喝水。哎，大哥上哪儿去了？这个他上那个柜上去了啊。哦，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？他没准儿，他一般半个月回来一趟。哦，那就好，呵呵，半个月才回来一趟，今儿整半个月。哎呦我，你不是等他回来关着门打我吧？哟，你瞧，胆小不得将军做呀，来都来了，是呢是呢。那个大嫂子您怎么称呼啊？那个娘家姓殷，我叫素花。哦，花花啊，花花，花花花花花花花花，一说花花，有打墙角这边过来一只猫，啊，得有这么大个儿，喂的还挺肥，黑的。这猫哪儿的呢？这个前两年呢，老段跟外边给人弄活的时候啊，来了名小黑猫，没人管，他觉得挺好玩，就留下来了，就跟个流浪猫似的，一养养了好几年了。又胖又肥又壮啊，去黑。这一喊花花，猫以为叫他呢。又打这边一步一步一步一步，这黑猫走过来了。黑猫站在桌子这抬头瞧这罗小明，纳闷，家里不怎么来串门的，看他。罗小明回头瞧瞧，他也叫花花啊，一嗨也没个名，反正逮什么叫什么，我不太爱他啊，你大哥喜欢他，你什么都喊，有时候喊花花，有时候喊旺财，有时候喊小强，什么都叫，嗯，有时候叫糊涂了，这猫也不知叫什么名字啊，不用管他，去去去去去，这猫转身走了啊。这一家两口人带一只黑猫，您可记住了啊。说话吧，哎呀， 说会儿话，眼瞅着一会儿呢天就擦黑了。那什么大嫂子，要不咱们外边吃口东西去吧。
你瞧，来都来了干嘛上外头吃啊，家里吃一样啊，家里还有酒呢，老段的酒啊，喝酒，我给你炒俩菜。哎，好好好。
一会儿功夫炒个鸡蛋呢，弄个什么菜，搁在桌子上，倒了杯酒啊。罗小明把杯端起来了，那个我敬您一杯啊，今天狭路相逢遇见您了，我挺开心。
我也挺开心的啊。
哎呀，我这个我都恨不得作诗一首啊。那你说吧，
我也没上过学，
这个我老听他们说什么一人我饮酒醉，醉把了家人成双对啊，反正是这个意思是吧。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俩人你一杯我一杯。有句老话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，酒是色之媒啊。这一男一女俩人坐一块吃冰激凌，这辈子也成不了事，一会儿吃的心都凉了啊。回家吧，我得暖和暖和去了。他唯独喝酒，老话说得好，他酒能乱性啊，喝着喝着就迷糊了。为什么好多人喜欢喝酒？为什么？就是这个酒啊，能帮助人完成很多在你清醒的时候不敢完成的事情。天下最清醒的就是喝完酒之后啊。我你想这么些年我认识多少醉鬼了，没有一个是因为我喝多了我糊涂了，都是异常清醒下以酒遮脸儿啊。你怎么没有说喝完酒的出去跳河了呢是吧？倒是有一个从南站跳下来的，我们这儿那张云雷啊，他这都偶尔的原因，但是说主观意识上没有喝完酒出去找警察打架去了都没有啊。啊，这喝酒是以酒遮脸儿，尤其是男女之间天也黑了，外边这天四阴不晴的，你一杯我一杯，你一杯我一杯，越喝越开心，喝到最后咱们行个酒令吧。酒令啊，我也不会，反正是各地都不一样的酒令，就是拿这个框酒喝。好家伙，俩人把这一辈子会的酒令都来一遍，都完事之后这实在也没有别的了，要不咱们睡觉吧啊。殷素花说，废话，打进门就该躺下啊。关上门，奸夫淫妇睡觉。睡觉咱们就不说那么细致了啊。这个姑娘很可爱啊，求知欲很强，早晚你会明白的啊。嗯，要是不明白的话你就不应该在这儿浪费时间啊，你可以到小河院那儿站会儿去。睡觉，这个有个名词叫颠鸾倒凤。次日清晨起来啊，俩人还挺害臊啊，那这事儿闹得好，没人睡一觉。嗯，那什么，哎大哥你贵姓来着啊？我昨不是说一回了吗？是这太高兴忘了啊。您贵姓啊？我姓罗，我叫罗小明。哎呦，这回可记住了啊，罗小明。嗯，哎嫂子你叫什么呀？我也给忘了，殷素花。行嘞，这儿以后就是你的家啊，有时间常来常往，那个常走夜道，没有不碰见鬼的呀。你画一万字啊，可能他刚才听我说书来着啊，不要紧的，有一天碰见我们当家的了，你就跟他说咱们俩是亲戚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亲戚，我就是你的干丈夫。放屁啊，哪有这么个亲戚啊？不是，你看我这一高兴我这没有人话了啊，那就说咱俩是姑表亲。好好好好好，姑表亲啊，睡了昨天还睡今，不是砸了，反正好，挺好挺好挺好挺好。开门，这个走了，打这儿起反正两三天准来，要不然带点吃的来，要不然来块衣服料子啊，要不然弄一卷钱，很高兴。这个殷素花从心里边就不爱自己的丈夫老段， 一直就想，你瞧外边人家这小伙子一个个的溜光水滑，长得又好看，又会说话啊，终于自己有了这么一个，爱着就不行了，发自肺腑。这个不知哪位科学家说过啊，这男人跟女人还是不一样，这个女人她有时候她还是比男人呢贞洁一些啊，她要是爱上这个了，她马上对那个就差着，她有心理障碍，她不像男的，男的同时可以爱无数人啊。打这起呢，偶尔老段要是回来，这媳妇儿嘴里边就没什么人话了，嫌弃，怎么又回来呢？啊，柜子里没事吗？铺子里没事吗？掌柜的不留你吗？你什么时走啊？啊，一回两回无所谓，老说，老段就别扭了。这刚一进门，我回来了，你什么时走啊？自己的家一进门问什么时候走，这多别扭啊！时间长了呢，老段也怀疑，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歪了环儿，你说琢磨去了？问，问他也不搭理你。行，没事，啊，去吧，去吧，不爱看你。你看，你要别这样，别这样，这两口子好好劝。这个总有一天要碰见罗小明，哪一天呢？就是这一天。啊哈！清晨起来，洗脸漱口。老段说：“是不是因为我不总回家来呀？媳妇儿不开心呢，我干脆跟家多住几天，他就开心了。倒霉就倒霉在多住几天上了。他本来看着就腻歪，你在家那个不能来，没想到跟这儿起腻不走啊！这儿起来他还说啊，我不走，我在家，我赔你两天，我愿意看你，那就恨得都不行了。”正别扭呢，啪啪啪一砸门，开门一瞧，罗小明啊，这一步迈进来了，殷素花，嘘，我走了，回来，都进来了，还走什么走？进来，那什么，那个家里的，咱家来且了，家来且来亲戚了啊，进来，带进来了，老段整跟这屋这坐着呢啊，谁呀？哦，这就是那个我姐夫吧？这是会说话，我姐夫吧？好，别，你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哎，哦，就是你呀、啊，这个罗小明啊，从心里边发自肺腑的就没瞧得起这老段，今天一看，哎呦，就这么一个玩意儿啊！五十来岁，胡子拉碴，破衣啰嗦，这个脸上那个状态，看着心说：“哎呀，你那媳妇儿是得跟我啊！”哦，就是你呀！老段都傻了，琢磨去了。你不认识我啊？咱们是亲戚啊！啊，哎，我听说，哎，你是这个，多大胆子，欺负人到家了。民间骂人说你是这个，这是王八的意思呀，对吧？啊，你是这个，老段眼珠子都快垫出来了啊！你这怎么说话呢？听说您在药铺抓药啊？诚心找便宜，我不是抓药的，我上鞋的。哦，上鞋没那样的首饰啊！啊，殷素花过来，快坐着。哎呀，这俩人还耍贫嘴。家里的，我们姑表亲。怎么就姑表亲了呢？那个他妈是我姑姑，我以前没听您说过呀。你看，你没听说过，这不遇见了吗？上哪里遇见的啊？哎，行了，挺好。哎，这谁，小明，你怎么这么闲着呀？是啊，我这打这过瞧瞧您来啊。得了，我也待不住啊，我这有两盒点心，你们吃吧啊，我还忙，我走了。站起来就走，也没跟老段打一招呼。老段站起来要送人家，哎，再一回来心里觉得不是滋味。为什么呢？看看人家，看看自己，再看看媳妇儿，这仨人站在一块儿，人家是一套啊，自个儿这状态不灵啊。这个低头无语，殷素花倚着这门框拿着把瓜子儿啊，一边嗑一边看着呢。就这过去啊，要家里有老人， 儿媳妇这样上去就一嘴巴，怎么呢？这是最不规矩的一个表现。倚着门框嗑瓜子儿，这卖单儿，老段看看他，哎呀，你说你哪里找来这么一个亲戚？什么哪儿找来呀？我们家就有这么亲戚，怎么的了？就许你们家有亲戚，我家里哪有亲戚都在山东呢？还是的呀，我们有啊，要不你给他弄死啊？啊，你不弄死他，哪天他弄死你？一语成谶，这句话到后来真实现了。老段气的，其实心里多少明镜，我五十多了，他二十多，在一块儿老夫少妻不般配，也许他在外边找了一相好的了，但是也没法问呢。这一口气窝着心里边，哎，我呀，我跟贵上请假吧，我不气了，跟贵上跟单位请假，啊，我在家待着陪着你，我不去了啊，我等着吧啊。这一住跟家住了二十天。柜上来人还问了，还干不干了？说你再等两天吧，不舒服。好，要是上工去也就没事了。二十来天不走，人那俩人恨上他了。怎么呢？这个玩意儿你不走没法见面啊。殷素花出去买醋的功夫，胡同口罗小明来了，这事儿怎么办？啊？罗小明说：“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你有主意没有啊？”殷素花这儿拿着那醋瓶子，哼，我就问你愿意不愿意，愿意怎么说，不愿意怎么讲，你要是不愿意你就走你的，以后桥归桥路归路，咱们俩人没这房子事。你如果说要是愿意的话，咱们就给他酸死。什么酸死干嘛？不是拿醋瓶子，醋瓶子不是酸死啊，就给他弄死啊。好，青竹十二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两班皆无可，最狠妇人心呐！啊，你这头一个丈夫就是他吧？可不就是他呗？哦，我看你这意思，前面能杀俩啊、嗯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咱把他杀了之后你怎么办？杀了他之后，咱俩人天长地久过日子，要不然这露水的夫妻有什么意思呢？行，那我都听你的，反正是这样的。你可不许不要我，把他弄死了你也跑了，我就图一什么呀？哈，你放心，咱俩人是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袜子，不是两个，是一个、这拴一块儿，看、啊、在嘴里直拌蒜。那你扶儿上来，就在耳朵边打行，听听你的。罗小明转身走了啊。这儿打醋回来之后，殷素花连着好几天这脸上老这么笑么丝的，开心呢，哎呦高兴。你饿不饿呀？你渴不渴呀？你吃饭不吃饭呢？你想吃点什么呀？我给你弄啊。这是一种战术啊，让你放松警惕。老段还很开心，你看我在家待着这些日子，他越来越爱看我，还挺好啊。我宁可不出去干活，也在家好好的过日子。简短结束，又过了这么三天。这天帮黑，罗小明来了，啪啪啪一砸门，这开开门进来了。哎呦，表姐姐夫，我来瞧瞧您来。手里拎着吃的喝的各式各样的大小的蒲包拿进来了啊，往这儿一放。哎呀，我有日子没来了，我跟你们说一声啊，我可能今儿最后一趟，明天我出门上天津做买卖，这一走三年五年也是他，可能回不来了，再瞧你们一回我就走了。把老段美的都不行了，太好了呀，三年五年，好啊，好好好好好啊！今天咱们得喝回子酒啊，这个高高兴，给你饯行。想得好的，饯行吧。酒菜都预备齐了，殷素花又炒了俩菜，坐了一块，仨人坐好了，给老段搁的正当劲儿，你一杯我一盏，就这么敬着酒让他喝着。老段这个酒量是多少呢？不喝正好，一喝就多。拿酒瓶子看看就能吐了，就这么一个量，就是太开心，喝了就一斤。到最后好家伙，眼前金灯银星乱转，咣当躺在炕上了。罗小明瞧瞧殷素花，殷素花瞧瞧罗小明，天儿不早了，干点正事儿吧。一伸手，罗小明就打口袋里 掏出一钉子来，就这么大个儿。列位，平时咱们看钉子就这么大，钉个板儿，钉个什么？他今儿这这么大个儿，这么长，攥在手里边，把榔头给我。殷素花转身，把榔头拿起来了。不是，你拿着榔头，我钉子给你，你钉。不是你钉，你钉子准。不是我没钉过，废话，我也没钉过啊。定不定？不定，一会儿醒了啊！行嘞，午夜风高摇杨柳，中天明月照青松。俩人真狠了，老段跟这躺着呢，仰着脸儿，这呼噜打的呼啊呼啊。俩人到跟前来，整个时间都凝固了。你瞧我，我瞧你，咬着牙，牙都咬出血来了。把这钉子这头顺到老段的鼻子眼里边，这手拿着榔头。咬咬牙走，这大钉子噔就顶进去了。咱也不知谁设计这个办法，又简单又快捷又省事啊。过去古代有人啊是从脑门这钉，过去的男人他不是拢发包巾吗，有一发揪吗，哎，把这解开了跟这儿当件儿钉进去也能死，完了把这弄好了收拾特别干净，看不出来。也有那个笨蛋钉太阳穴，太阳穴死得快，但容易被发现，啊！两边蹬俩钉子，这人试完了，这一验试，这怎么回事是吧？这没法解释。罗小明这个也挺好，顺鼻子眼进去，当，又打鼻孔进去，直穿大脑，当啷一声，都没来得及喊声救命，老段就死了。当啷啷，榔头扔在地上，这俩人咕噔就坐着了，没杀过人，就心里边噔噔噔噔跳。一回头，在墙角这儿瞧见趴着那只黑猫，眼珠子瞪起来，浑身毛都炸了，才引出来黑猫告状替主报仇，三系刘振泰要大闹坟地。